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每次一到过什么节，央媒就得上演一出，哎呀，快看呀，现在中国成全世界的香饽饽了，好多外国人都来中国旅游了的戏码。这不清明节啊，清明节假期，咱就想问问这帮外国人清明节放几天假呀？不会比中国这帮牛马还多呀？但是咱们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跟着感动就完了啊。央媒说这几天中国边检迎来了677万中外出入境游客。好家伙，你要是没仔细听还以为都是外国人呢。结果深究才发现其中只有80多万外国人。来了都干嘛呢？上海南京路走一走，重庆麻辣火锅涮一涮，北京颐和园故宫看一看。最绝的是一群金发碧眼的老外站在天安门门口等着升旗，脸上还画着中国国旗，那叫一个热泪盈眶，就算不会唱国歌也得跟着唱。好家伙，活脱脱一个世界民族大融合的画面。但事实呢，人家为什么来呀？俩原因，一个是便宜，毕竟你中国打着世界工厂的旗号，最喜欢干的就是把价格打下来，并且出了名的山寨大户，从来不给人家任何公司知识产权。阿根廷队的球衣和周边产品，不管你阿根廷商店里有没有，反正我们这一应俱全。版权大户迪士尼，你那小号子拿大顶我们都能做出来。国际大牌 Louis Vuitton， 我们这全是1:1的驴牌山寨。人家来玩一圈，组团进货似的扫一圈，心里还特别美呢，感觉买到就是赚到。但是这帮外国朋友可能不知道，中国这内部流通跟外销是两套质量检验机制，等回去用的时候发现质量有问题，嘿，晚了。住宿也是一样啊，其他国家你住个差不多的酒店怎么也得1000人民币一晚上，在中国这100块搞定。当然啊，你不能太要求这个干净整洁，什么床单毛巾一刻一换，厕所浴缸清扫到位，那都属于有些强人所难了。但是你放心，一晚上5000的酒店也是这个卫生程度。这是哪儿？中国社会主义的桥头堡，绝对做到有钱没钱一视同仁，全靠身子骨扛着。出去吃饭就更别提了，美食的天堂，化学家的故乡，从烧烤到炒菜，从奶茶到汉堡，一天不吃个十几种添加剂，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出过门。但是也别替他们操心，毕竟人家从小不怎么吃这些，等身体反应过来还得有一段时间。万一真不行，还能体验一下中国看病的机制，感受一下什么叫摩肩接踵，大排长龙。外国人少，这回在中国把人气儿直接拉满，还能体验到各种花式气人，你看看这不又创收一回吗？你别看中国出去国外不受待见，但是中国政府对于这些来消费的洋大人可谓是宾至如归，想的那叫一个周全。为什么呀？为了出片啊。这就是第二个大批外国人往中国来的原因，拍视频有卖点。毕竟中国这互联网跟别人都不连着，你好奇只能自己来看，而且看也有学问，不能只看那些花团锦簇的。这些什么景点实在太外行了，要拍真正的中国就应该深入村镇到群众中去，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。你看前两天宁夏一个高中2000多名师生徒步了54公里纪念英烈，学校说这是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，16个小时从白天走到黑夜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体验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？到时候弄几个新四军的军装给老外这么一换，全程体验中国军训式的严谨，就把平时拿人不当人那一套拿出来，不给吃不给喝，走不动道，哪有什么鼓励式教育，直接上东亚严父毁灭教育那一套。中国的学生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抑郁呢？不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活动太多了吗？动不动就组团爱国，要不然就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方便当牛马，完全不想着当年革命先烈们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建立新中国，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不再过这种没苦硬吃的日子。你外国人凭什么从小就快乐教育啊？来来来，到这片土地上都得一视同仁，走不动也得爬起来。 说实话，当年红军长征也不能一天走50多公里，特种兵这么搞也是要飞的，真是把祖国的花朵当境外势力整啊。当然，肯定有人要问，那好没样的走上百里路，这么搞会不会出事儿啊？当然会了，那人又不是牲狗，平时不锻炼，突然上这么大强度，不出事儿才怪呢。这不，浙江省绥宁高级中学在没通知家长的前提下，莫名其妙组织学生徒步10公里。其中一个小子走到一半，体力不支，说在树底下坐一会儿吧，人就没了。整个活动没有校医同行，而学校负责人走完全程都没发现这学生不见了。4月3号的时候，家长去学校讨要说法，不仅被大盖帽一通圈踢，而且教师和校领导都高贵的表示不予置评。你看看，让外国人来这个，本身这种高强度的活动啊，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，挺过去了属于命大，挺不过去正好体验一把真实中国的维权生活。这放到外网上能不火吗？好家伙，下一个千万博主就是你了。如果胆子够大，再往不一样的地方多去去，这帮老外肯定会打开新世界的。去西安看个兵马俑，没想到还有村民自己烧制的盗版。打一个出租车，你以为是正规营业车辆，嘿，没想到人家这空车的牌子也是50块钱义乌淘来的。找你多要钱你还别犟，不然就体验一把真人 GTA， 被车在大马路上黏着跑，还能选择车型。毕竟是工业强国嘛，什么电动、半挂、推土机、拖拉机都能私人定制，主打就是一个排面。而这种景点呢，票价贵、要钱不要命的情况还不仅仅是西安，不能光说它一个，太偏颇，全国上下都有这样的问题。黄河边但凡能看见景的地儿，都能拿个板子给你遮挡起来，想看得加钱。所以啊，别说人什么埃及旅游全员恶人，当地村民拿个木栅栏就能隔绝法老的长眠之地，这一套在中国都玩烂了。也就是外国人去中国一般不自驾，不然连停车场都出不去，就能让收费的老头骗得裤衩都不剩。再碰上个喜欢自然风光的，想在中国来一场浪漫的徒步和野攀，好家伙，那危险性就不亚于太岁头上动土，着急跟阎王吃饭。这不，这两天玉龙雪山就玩了波大的，好多人被困在山顶上啊，好几个小时，6点排队，10点半才坐上索道，寒风凛冽啊，直接给冻高反失温了。问景区怎么回事呢？人家说是因为大风的原因，所以索道降速运行，造成了客流积压。不是，那风早就刮起来了，你为什么还往上送人啊？因为要挣钱呗，来都来了，不坑你一笔怎么对得起你呢？哎，就让这些外国友人来把这些中国特色项目都体验一个遍，主打一个吃一堑长一智，让他们知道中国这地儿不是等闲之地，把尊敬强行往上拉一波。就这个还没完，回去你得带礼物吧，哎，这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关。在中国，这些外国友人就会发现大量所谓出产于他们本国，但是他们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的东西，什么新西兰奶粉、澳洲的鱼油、喜马拉雅的粉盐，你一搜在中国什么值得买，这些玩意儿就会跳出来。品牌是中国人在国外搞的，目的就是绕过各种检测拿回来卖，再用数据喂一喂这什么馒头豆包的搜索引擎。群众毕竟也不自己去求真证伪，主动思考，那还不是一骗一个准，一蒙一个遍。中国人自己不买的什么中华老字号、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全让这些老外弄走了，再配合上什么中式养生，又是茶又是药的，你看中国那老头老太太精气神多好啊，在公园里健步如飞，能一个打10个的，跟着吃就完了。哎，就这一套流程下来，整个中国熊的体验才算是圆满。而当这些先行部队体验过真实的中国之后啊，这股热度很快会刮过去。看动物的依旧选择非洲大草原，滑雪的还是钟爱阿尔卑斯山。中国呢，就像一个巨大的水晶球，看上去一切都挺繁华，可深究起来却都是假的。 不过、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，没准看过了朴实的，人家就想看天然去人工全是雕饰的玩意儿也说不定。口味这玩意儿确实刁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是愿意去中国旅游，还是畅游中国以外的世界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中国政府一边宣传民族自信，一边又把外国人来旅游当作重大进步宣传，这是什么心理呢？如果你有钱有闲，是愿意在国内玩，还是去世界各地看看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？下次见，拜了个拜。